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味的话题啊。Charles 老师刚将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未来的赛斯克的起源，很有趣吧 ？Charles 老师，
丁总你好，
您好。嗯，
赛斯有个理论，也就是说，其实呢，意识它是像剪在一起的丝带，或者是说像多瓣的莲花，或者是说像多层的洋葱。我举个例子来讲呢，其实说任何意识的背后，它是有我们说的内在意识嘛。那内在意识的背后呢，它还有这个内在意识背后的内在意识。那这个内在意识的在背后呢，还有内在意识，所以变成一层接一层的，就好像洋葱那一层接一层的。那我们比较难了解，不过呢，你看看哈，我们在白天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嘛，那么但是在梦中呢，我们是有一个做梦的自己。那我们的做梦的自己跟我们醒时的自己一样吗？丁山，你觉得一样吗？
不一样。
应该是说，
不知是蝴蝶梦到庄周，还是庄周梦到蝴蝶。那说蝴蝶跟庄周当然是不一样的了，对。因为我们的梦里面呢，也可以说是一样的，有些部分是一样的，有些部分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些人他不喜欢做自己，他渴望做一个什么样的别人，他可能在梦里面如愿了。
对。那我现在讲的是说哈，做梦的自己跟你醒时的自己，感觉上是一样，好像是你做梦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在醒时所带的观念，跟在做梦的时候所带的观念呢，是有不一样啊。一般来说的话，你醒时的自己哈，如果说一般人你没有一个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休息的话，你醒时的自己大部分都比较带有那种批判性，比较自我，比较批判性。做梦的自己呢，因为他没有身体，而且他在信息场，所以他的这个做梦的自己呢，他是比较放轻松的。那因为我们要谈未来的赛斯，所以我假如说我谈未来赛斯的话，我们谈一堆，可是我想最关切到每个个人的自身的话，还是你跟你做梦的自己。那因为我再往下走的话，变成是说你的每个想法出去的念想，那个念想呢，它跟你仍然是有关系。不过我现在不谈这个部分，我现在谈说我们自己跟我们做梦的自己。为什么做梦的自己有那么重要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做梦当中，我们不断在学习，可是我们学的态度跟我们的这个自我的抓起是不一样的。那我用那个梦与意识投射的第14章，好，若是新书的话，哈，应该是在238页。好，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鲁伯的一个学生叫舒华金斯。那舒华金斯这个人呢，是在鲁伯的学生当中呢，他跟鲁伯算是对等至极，他是一个灵性非常高的，心理能量禀赋非常高的一个学生，应该说鲁伯的学生当中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啦。好，那舒华金斯呢，他写了一个记录给鲁伯，给鲁伯。那他在谈到说他在做梦的时候呢，他有两个至极哦，一个是很自我，而且是非常的批评性的自己，那是他的自我的自己。他这里提到说是批判性的自己，可是呢，他有一个梦我，做梦的自己，而这个做梦的自己呢，他是非常的柔和。那赛斯呢，他梦到赛斯，那么他那个时候是患了一种病，那个病呢就是肩膀非常非常痛，肩膀非常痛哈。叫做什么病呢？叫做滑囊炎，滑囊炎症、那这个病呢是就是说他痛到手都没有办法举起来，他简直恶化到就像卡住的沙子一样。那鲁伯呢，这个赛斯呢，他做梦梦到他坐在鲁伯旁边，然后在上赛斯课。赛斯跟他很不太高兴的跟他讲说，但是他是还是关心他的，跟他讲说，我现在不跟你说，我跟你做梦的自己说。你看，现在两个在他是在做梦，可是他的做梦还分为两个，一个就是还跟醒时比较联系的那个自我，一个呢他是比较是属于做梦的自己，梦我。 那他说我不要用类似像文字的方式跟你说话，我跟你那个不谈文字的那个部分说话。好，然后呢赛斯就谈了长篇大论，可是呢批判了自己听不懂，可是做梦的自己好像听懂了。好，那更有趣的就是说赛斯还喂做梦的自己吃一种像谷类早餐的食物。那批判了自己就问他，很不高兴问他说，你那个是没有价值，那个到底是什么。好，然后赛斯对批判了自己说，这是象征性的，是供思考的食粮。好，所以变成他在梦里头他有两个自己。那好玩的就是在后头，就是当他醒过来之后呢，那些疼痛不见了。你知道吗，身体的疼痛既然会因为你在你的做梦的自己在做梦的观念上改变了，然后他疼痛消失了啊，自我可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对，那更好玩的就是说，那当时是疼痛减轻的，可是完全消失呢，是有一次呢他有两个人在对话。好，两个人在，一个就是说你去拿茶叶包，那拿茶叶包干什么，他说敷在那个痛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敷个一段时间嘛，然后一天一次这样子。他说不到一个礼拜，从此以后那个痛就不再出现了。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哈，当你一个自己，
如果你不想痛，你就要来学赛斯。
不是，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对意识的本质，我们真的会差很多。我们对意识的了解真的会差很多。就算每一天的自己，好，比如说丁山你，早上来的自己，可能充满着一些情绪，对不对？可是现在的自己呢，又充满了一些平和。那两个自己虽然只是差几个钟头，其实两个自己是不一样的。
是。
好，那我们在讲到说，谈到这一章哈，就是未来的赛事这一章，他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鲁伯可以接触到赛斯？他说他在他的心灵当中有一个回旋面，他用一个英文字，这个回旋面，我相信很多人是听不懂啦。他是 WRAP， 好，是一个回旋面。那回旋面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住在美国，你就知道 wrap 是什么东西，把包扎起来，对不对？好，把它 wrap 起来，对不对？所以这样讲好，如果我们的意识像一个包扎出来、包扎的一个精神体的话，那么应该我们用个比较清楚的名词叫做精神性的纤维，
是
牵起来、围起来哈。那精神性的纤维当中呢，以肯威尔伯的概念来说呢，它事实上就有一点像攀爬。比如说你牵起来、围起来当中有一小部分、有一小块，它是往上攀登的，可是你大部分还落在下头。好，所以这个人呢，他可能某一小部分的灵性他已经跑到我们说精微光明的程度，可是他的大部分可能还掉在我们说人马座或其他座。好，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大部分的行事风格是类似像人马座，可是他的一小部分他会已经掉到精微光明那个部分，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他整个灵魂体的 rap 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的开口，而这个特别的开口呢，因为已经掉上去一点点了，所以可以利用那个掉上去那一点点当作是一个入口、出入口，从那个地方跟你的意识体来沟通。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个观念哦，这是很特别的观念，就是你看哈，假如这个是一个精神性的纤维，而这精神性的纤维有可能会包括什么？比如说你做梦的自己是在上一层，因为你大部分已经差不多 ready 了 ripped， 那可是上一层呢，你可能因为在做梦的时候你会比较放松自己，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切口。在以佛教来讲的话，我用佛教的术语来讲的话，佛教有四果阿罗汉嘛，悉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对吗？那像阿那含这个等级的话，他是没有悟道，他没有悟道，可是这个阿那含的话是不往还，一死就不来了，也就是说他只要一死他就爬上去了，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阿那含、阿罗汉是在人世间，他的灵性已经开悟了，他什么事情都了悟了。可是呢，阿那含这个角色，他是挂上去了。那挂上去，只要放掉肉身，就跳上去了。换言之，就是阿那含这个角色，他在梦中，或者是在出体状态，或者在打坐状态，他事实上是已经到了我们说精微光明，或者是已经到了开悟的阶段了。好，那斯陀含又是怎么样呢？斯陀含是说我 死了以后，只要我再回来一次，一往还，对吧？我们念过佛经的都知道，狮驼寒是一往还，也就是他死了以后再回来，那他就已经清楚。所以你看，这个好像在爬山。那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鲁伯跟耶瑟呢，如果以佛经的这个四果阿罗汉来讲的话，他是属于第二果，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死，死了以后他可能就也许不往还，或者是再来一次这样子，所以他是第二果或第三果之间。可是呢，因为他在这一世当中呢，他可能因为他有一个我们说 wrap 一个开口，挂上去一点点的那个开口，赛斯透过这个开口可以跟他上课，可以给他信号，可以给他信息啊。那我们会说奇怪，你赛斯怎么主上那个人的课，为什么不上我的课，为什么不透过别人？因为鲁伯他的心理能量已经到一个程度，所以他可以根据他所当，也许挂一点点而已，可是他挂一点点就一个开口，那个开口我们叫 rap。 当然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体验，可以个人有不同的一种体验或说法。但是如果我用佛教的观念，或者是肯厄尔伯的那个那种阶层观念来讲的话，我认为意识体本身齁，你在每一天当中你都不断用各种角色，可能你今天是充满了怒气，那明天充满了柔和，但是它是在这个我们说精神性纤维里头呢，你是在哪一个部分去碰触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们每个时候在每个情境之下，其实我们的心情都不断在改变，对吗？好，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齁，我刚提到这个意识这个梦境化梦与意识投射这一章嘛，好，你再稍微往后看这一章哈，像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在240页的地方哈。为什么我需要谈这个哈？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有关的哈。
是，
他这里谈到说谈疾病跟行动，
嗯哼，
好，那他这里第一句话是说呢，疾病可以视为阻碍的行动，好，那代表能量跟实际的阻碍。那但这里这个描述是很多了。那我用一个道德经的一句话叫做反者道之动，换句话就是说你有个行动，对不对？那要让这个行动有一个方向，是不是一定要阻碍，所以你才会往那个方向，对吗？像我们撞球的话，我一定是撞这一个球，然后撞它的哪一边，让它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生的那个病让你不去做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可能真的对你是有威胁的，或者是你这一辈子不是要做的那一件事情，所以那个疾病会让你达成你要的那个目的。还有呢，我们在来到这个世间的话，我们可能碰到一些人这些人呢可能你觉得说真的是讨厌到极点，可是他是你的对等自己。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跟你的生命的发展没有关系的人，他根本就不会来到你的生命的这个情境里面，我们说生活情境，他不会来到你的生活情境里面。好，他如果来到生活情境里面又不是你很喜欢的人，你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人，对吗？可是话又说来，如果碰到的人都是你喜欢的人的话，那么你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去照见自己是怎么想的。就好像你用镜子只看到自，你得用自己用反射的方式，用缓的方式，你才能看到自己的外表，对吗？用缓的方式，它照见你，对不对？那如果没有一个跟你意见相反的，或者是个性相反的人，其实你就看不到你自己。好，那一个个性相反的人，你很容易去看他是怎么样，对吗？因为他跟你不一样。那当你看他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是怎么样，因为你跟他不同。所以会不会所有的阻碍它其实都是我们说的价值完成。所以对，你今天说在生命里头，假如说你今天来了，你都没有碰到任何阻碍的话，那么你来干什么？你来不是要创造吗？不是要解决问题吗？好，不是你要因为这个缘故而让你的灵性成长吗？因为我们身体根本带不去，身体还是我们心灵所创造的嘛，是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嘛。那如果身体它本来只是一个工具，而我们的心灵去创造我们的肉体感官，因为我们说过身体的那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从精神酵素来的。如果说你今天在精神上完全放弃的话，你的身体会变成无感啊。这我们在很多实验上可以看得到，比如说那个我们那个亲爱的这个圣地亚哥先生，他在做蛋的实验，有没有？ 踢一颗蛋放进去了，哇，大叫一声，其他蛋被他吓到了，其他蛋全部都无感，对不对？那你说奇怪，怎么会变成无感呢？因为他怕痛嘛，所以我现在开始无感。我就，然后你看，如果你今天是在那个殡仪馆做事的，天天在洗尸体的哈，你看到尸体你会觉得怎样？无感呢、啊？我无感，因为我吓到一个程度，我也没有办法再吓我自己，我就无感，就是会变成说，虽然你还是很怕，可是就好就麻痹了。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其实是真的不应该害怕跟我们意见相反的人，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情绪让我们产生波动的人，我们不应该害怕让我们产生困难的人，因为借着这个困难，借着这波动，我们才有我们说的行动的方向。而疾病，身体的疾病，它事实上是一个阻碍性的行动，那这个阻碍性的行动当然代表能量的实际阻碍，没有错，对不对？那么行动对这个人，因为我们既然来的话，我们人就是为了要行动而来的嘛。好，那假如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疾病它事实上是在帮助你看见你在思想上你本来看不见的那个位置。比如说我很难过，好，那我在这个女性角色上呢，我就是一直过度的付出，那一直都在一种很痛苦的状态之下。好了，那我生了一个子宫癌，好，或者是说乳房啊，乳房病变，大部分乳房病变的哈。那乳房病变大部分都是这个人呢，他在女性角色上呢，他挑好大好大的责任，然后已经长久都在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那么他的病会让他看见他的部分，因为他不得不要停下来了。如果没有生病的话，他可能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就会一种惯性的方式一直做下去。可是他今天发生了乳房病变或者乳癌的话哈，那么他就想说，哇，日子不多了嘛，好，那在日子不多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不得不要回来看，那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要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以这个角度去看困难，困难它其实是带来目的的，它其实是带来方向的，困难其实是带来意义的，困难其实带来另外一种生命的刺激，而困难它其实是引导你的行动的。
而且没有下过雨，你就不会珍惜晴天的可贵。
对对。好，那我们提到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来看，其实因为每一个在这个临界信息的第十六章里头，他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赛斯第二出现的时候，好，那么赛斯第一呢，他声音是淫秽嘛，那赛斯第二跟鲁伯讲，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存在，那就不会是现在的我，我是你未来的自己。那这里有点奇怪哈，你看哈，未来的自己已经存在了，可是如果你进步的话，未来的自己会更加进步。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你是未来自己，你要不要你的每一段重新再进步一次？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一条蛇的话哈，它蛇是会往前走，可是呢，它希望每个细胞继续长吗？所以每个细胞只是这个蛇的一个小细胞，可是这条蛇它已经成长到一个程度，它还是希望它的细胞按照比例或是按照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发展。因为这条蛇的任何部分如果它长的，或是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再继续长的话，那么这条蛇的身体也仍然在长。
我的脑子显然长得比较小，听不懂一件事，就是说我的进步会影响我的未来的自己也进步，也有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的未来的自己已经存在了，既然过去现在未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那它已经存在的东西它变比较好的时候，那显然是过去的它没有那么好，后来的它比较好，对吗？那不是还是有时间性吗？
事实上时间是感官所能够产生出来的感觉，因为我们有肉体感官，我们觉得是有时间性，可是呢它其实是就是一动千万动，它其实同时在动，那同时在动的话，你现在就是每一刻，因为是同时性，所以才没有现在过去未来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因为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概念的时候，所以你过去的长大跟现在未来的长大，它是同时在发生的。这样。
那未来跟未来的进步，就像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或者说几个小时以前那个比较不高兴的我跟现在这个比较高兴的我，是当然有时间先后顺序啊，一件事情解决了，所以我高兴了。
是，如果我们讲心理时间的话，它就没有时间限制了啊。比如说我如果是在做梦当中的话哈， 那基本上你什么时候梦到什么东西，它其实那种东西跟时间是没有关系。我们会有时间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才会有时间感。所以当我们谈到心理时间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是放下时间的。啊，那所以心理时间在那个赛斯书的这个九种内在感官当中，它是排第二个嘛。第一个就是内在振动性触觉嘛。第二个就是心理时间嘛。那在心理时间的意思是说，当你不用你的肉体感官的时候，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不用眼睛去看东西的话，那么眼睛跟视觉跟什么频率那个都没有关系的嘛，跟光线也没有关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晚上睡觉黑夜的时候，那我灵魂出体，我看到什么东西，那跟光线没有关啊。眼睛需要光线，照相机需要光线，可是你眼睛去 capture 一个物体的话，你需要光线，需要准确的投射，种种这种对焦什么，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用眼睛去看的话，那你就不用光线了。
是，
对。那你如果你晚上睡着的时候，你出去外面，你的确是也没戴眼镜啊，那也没有什么光线啊，可是你仍然是 我像我出体的时候，晚上出体的时候，外面的光是很亮的呀。哦，那所以那个我的意识体出去的时候，并不需要光线的。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灵魂出体，你的你的意识体就是你的身体，如果你刚好比方说你刚好有人吵然后你醒来了，你会记得刚才你灵魂出体的情况的细节吗？
这个跟你我跟你讲记得住的哈，但是呢就是说我一般灵魂出体的话大部分都会记住，而且记得蛮清楚的。可是如果是做梦的话哈，那就看个人的。如果你个人对物质的这个抓取认为说做梦就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的话，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你很快大概三五分钟就会忘记了。你可以试验一下，好，假如说我现在醒过来了，那你没有记下你刚才做梦的事情，五分钟后再问你的话，你真的完全不记不得了。我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在梦中我想要作曲，那想到一个曲调，我醒来如果我十分钟之内没有到钢琴边把它弹成谱的话，就从此也不记得了，我怎么都想不出来了，永远不会想出来了。因为
我有过这种经验啊，有些灵感就是这样，忘记了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对啊，所以不是之前有一个人吗，他说做梦嘛，然后他每天在梦中都发现到说有一个关系世界安危非常重大的一个重要机密啊，
结果忘记了，
就忘记了。后来呢他就一定要让自己记得嘛，所以呢他就准备个簿子，所以做梦的时候呢他就赶快把它记下来。好，就第二天早上一看，上面写着香蕉大，香蕉皮一定大。
What a discover， 这真是创世纪的发现。
这是开玩笑的，我这个开玩笑。
不，我有一个问题可以请教您吗？那个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书上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很有益处，或者说可以解我的一些疑惑跟大家分享。他说啊，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的多，并且呢非我们所了解的我们的任何一部分所能了解。那赛斯本话是说，比你所知道的复杂的多，并且非你所了解的任何的你的任何一部分所能够了解。所以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也没关系。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啊，Charles老师，小孩啊很辛苦学习弹钢琴，好不容易弹出一首曲子来了，他就很指望别人给他拍手，对不对？那是他的奖赏。那么基督徒呢，信耶稣能够得永生，能够上天堂，这是他们的奖赏。那学佛呢，像您刚讲那个叫什么阿那含罗汉是不是
啊？对，阿那含，
对，他就可以
阿罗汉，
下一个只要他肉身一停止，他马上就可以攀上上面一个境界。哇，我觉得都很棒，这些都是这么多人去追求这些东西的原因。那么我们学赛斯，我们下一步可以怎样？
哦，
我们得到什么奖赏吗？
哦，你说学赛斯有什么奖赏？
我们有奖品吗？
我觉得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你对实相的了解，对不对？所以呢这样讲好了，你在人世间的这个阶段当中，你要怎么样创造你就可以怎么样创造。因为我说赛斯的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嘛，所以你明白你今天来到世间所有你要创造性都可以创造，这里头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没有担心，没有不安心，然后你想做什么其实你都可以有力量去做成它。这是在我们说醒时的白天的世界里头。那么 假如说你真的写得很好的话，基本上呢，其实我们这样讲，它其实跟那个佛的境界，又是阿罗汉的境界是一样的，因为他对实相了解，对实相了解，你就不会被我们说的一些一知半解的一些 information 所阻扰。比如说，有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洁净自己，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好像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分为那种高低高低等级了嘛，那你就好像觉得说自己是必须要到某个程度。可是我说真的，除非你真的了解到意识的本质，要不然的话你永远会受到这种逼迫。好，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在人世间可能碰到一些难题，可是从难题里头，你不是看难题哦，你是看这个难题带给你的礼物跟它的方向，它的目的是什么。那请问，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你来讲的话，你不觉得人生已经再也没有困惑了吗？
是，
对不对？你可能最讨厌的一个人，结果你会知道说，哦，他跟你是
soulmate 灵魂伴侣，
是 soulmate 不是 soul mean。
这台湾的朋友，这个 soul mate 呢，就是灵魂伴侣，那么 soul mean 呢，就是这个人呢，好可恶的，这个对你非常不仁慈，叫 so mean。
对，就差几个字而已了。所以你看，其实学赛斯，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你真的学赛斯到一个程度，你的确是可以超越。因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算是学佛也多年了，
是
但是我其实学了赛斯之后，我才了解到我们说所谓的善恶之分，或者说我们说对一些观念你能够完全跳开来，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你的人生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意识是真的很值得你研究的。对佛教来讲的话，最深的知识是意识学、唯识学，
是
好，华相宗他们主要是在谈唯识。可是唯识有那么好念吗？没有，
很难念，我相信。
对，因为唯识的东西，你看我们一研究进去，你单单研究一个自己跟自我跟做梦的自我，然后做梦自我又可以分为就是说攻击性的自己，批判性的自己，跟一个比较柔和的自己。然后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体里面藏了很多你不知道的各种不同的人格，而人格呢，它外化出去呢，它既然也可以带来自己的成长，然后内涵之后呢，会带你精神上的一个病变或者是分裂。那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对意识的了解真的不多了，
真的非常奥妙哈。
对对，那我们怎么样？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刻，我的我们说，如果说以 rap 来讲的话，我在某个情况，我是在那个区块，就是我是在愤怒的那个区块，是没有错。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修得非常好，可是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是停在那个阶段，我也不会真的去排斥那个阶段，但是我会从那个阶段里头去看我为什么会这样生气，我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你没有观察的话，你这个生气的自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好多好多那个生气的环境，或者是愤怒的一个人家对你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是这样讲，就会把所有你精神上的这种感受当作是你人生创造的材料，所有你的感受都是你创造的材料，你看这有多棒啊，对不对？而且这样的有多自在，因为你再也不会再去谴责，不会再去分别谴责。我们现在说不要分别，不要谴责，那个比较是属于道德性的，因为你不了解那是什么东西。可是当你了解到说，原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呢，它都完完全全是你的，你去形成它的。其实他在这里他有跟鲁伯讲，他说我之所以会出现，是你形成我的，你去创造那个我们说心灵上的一个回旋面，那个 rap 那个 rap 造成之后有一个切口，是你形成让事件发生，让你能够 touch 到我那个层次。那假如说我们现在连那种洋葱式的一种意识形式我们都不了解的话，那么你就完全困在于我今天要赶快吃organic，我就赶快要去保养我自己，我今天晚上要睡好，不然失眠会怎么办？我如果老了，我完了，我现在我开始这个已经到了会不会老年忧郁症啊？会不会 Parkinson 啊？会不会更年期？会不会怎么样？听说更年期会得癌症啊？
自己把自己吓死。
对，然后天天都在 检验看自己有发生什么，并没有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能够了解到说意识的本质的话，或者是说你跟内外之间，你完完全全是知道所有的环境，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生命状况，你的富有状况，全部都是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我们上一次有提过嘛，哈，镜子能够照出你的身体，可是环境照出你的心态。好，环境照出我们的心态这个东西，自古以来都在讲，宋明理学家在讲。宋明理学家甚至告诉我们说要逆劫体验。什么叫逆劫体验呢？我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往上走，看我那个感觉是什么？逆劫去体验，逆劫体验在宋明理学家的修行当中是最深的一派。他谈到那个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啊，致良知那个东西呢，其实你真的深究起来的话，跟赛斯的思想是有关的，你了解吗？所以为什么谈到这个逆劫体验，他到这个致良知之后呢，最后会回到一个天人体验、天人合一的这种境界。我跟你讲，甚至在早期的这个春秋时代，我们在谈说大学的话，他其实已经在谈这个东西了。好，我们说要明明德，要心明，要止于至善。这明明德是你发现你的独特性，明白那个本质具足那个特质嘛。然后心明就是每一天用这个特质去更新，然后止于至善是说你放心，因为这有层次观嘛。
这有两个版本呢，还有一个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明，在止于至善。那这个亲明跟
心明就心明一样，亲明就是心明。
哦，真的吗？
对，亲就是心，对。我这个不是我乱讲的，你去看大学的注解。我们说明明德，心明，那个其实这个亲明的这个古音叫做心明。对，
谢谢老师。
对，这个是心明没有错啊，因为日益心，月益心，每天都
国日
新，好像天天都在心就对了啦。那我们每天在更新自己，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定静安立德嘛，好，所以一定是从定开始的，就是说我对我的人生的我们刚才碰到困难、碰到疾病、碰到所有的阻碍的时候，你先定，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只要观察它的话。
我觉得前面还有三个字，很有趣，就知止而后有定，然后才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安，而后能。
这个东西
那个知止啊，就是定的方法。因为我说想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定，我就想到大学里面说知止就会有定。
那我们再往前面一句话好了哈，为什么要知止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止于至善，
是
对不对？止于至善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不必要赚尽全天下的钱，你不必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你不必要在你的修行上是最好的，因为你只要在你的明明德上就好了。
是做你自己，做到
最
十足、最淋漓尽致的。
止于至善，很多人是说止于至
善
是说你要追求到至善才能停止，不是？因为其实止于至善的意思是说，你不根本不需要追求至善。因为
有
至善就有至恶，因为为什么？那你说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讲？是止于至善，是说我必须要到至善才能停吗？才能止吗？止于至善嘛，对不对？你要看下面那一句话，叫做知止而后能定。
定，对。
所以显然是什么？显然是要定嘛，对不对？
就是说，您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就是说，如果人找到自己的价值，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去想那些浪费时间的事。这个你找到自己的绝对价值，你相信了你自己的绝对价值，每一个人都有绝对价值，你就知止了，对不对？那你的绝对价值其实就在于做你自己，就是在
本质具足，
就是
对本质具足的自己。好，就像我常常在讲六祖慧能，好，晚上到那个
红忍
的这个房间里面，当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同性恋什么之类的，
拜托，你怎么有
开玩笑的？
这不太好笑，
不太好笑哈。
就说五祖弘忍，他其实真的是用心良苦哈。
对对对哈，但是出来以后哦，出来以后，这个六祖呢，龙心大喜啊，就讲到说，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
这个有那个封建主义的余毒，什么叫做龙心大喜？应该叫做法喜大悦。
你不知道这个
法喜充满。
六祖是上海人嘛？上海人龙的意思是什么？
哎，六祖是广东惠县人呢。
反正是南部的啦。
对呀、啊，那个慧能是广东人呢。拜托，好不好？
差不多。 那是
他
们
移民过去的，都是在中国大陆，对，都是地球上的人，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他家移民去那里的啦，
对对对对对，啊，我是上海移民过去的，
是是是。哎，讲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一直都不明白那个僧璨讲的那个至道无难唯贤拣择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刚讲的嘛，其实本质具足，对不对？那来到你面前，你如果说按照本心本性去做的话，就没有拣择吗？
那叫唯贤拣择，就是说就怕你拣择吗？
就是不用去拣择了。哦，
但是唯贤就是说就怕你嫌弃，或者怕你嫌，
看这个字义的意思是应该是说，你不用太多的拣择，你就按照本心本性去做，唯贤拣择嘛，淡漠爱憎嘛，我不有太多爱憎的话，漠就不要嘛，动然明白，因为你知道你的本质，知道你的本心本性，按照你的本质记住了自己，好，那这样的话，
可是我们活在滚滚红尘之间，怎能没有爱憎呢？学赛斯就会没有爱憎吗？
不是，我们所谓的爱憎是按照本性，本性本来就是一种爱，对吗？我按照我本质，比如说我今天是个青蛙，那我就呱呱呱呱，每天呱呱，对不对？那你说哦，做青蛙，但是我今天因为我邪火，所以就不能呱。对，那你本质，比如说我是猫，我是喵喵，然后我现在是猫，然后我要学狗叫汪汪汪汪汪，那当然不行嘛，对不对？那我所谓的淡漠爱憎的话，
外国语是有好处的。
对，淡漠爱憎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以我自己的标准的话，那么我就在本心本性上，我没有那个什么要这个要那个，而是我爱的是我本质嘛。我爱我本质，我不是去看别人为标准嘛，淡漠爱憎嘛，那么你就知道原来本质具足，本质严惩。
所以这个淡漠爱憎是
淡漠爱憎，其实你说危险拣择还是有拣择，拣择什么？拣择你本质具足自己。
是，
那动然明白的话是告诉你说你知道你自己的本质嘛，那你说危险拣择，其实他所有的拣择没有拣择还是有拣择啊，拣择你那个与生俱来的特质啊，对不对？与生俱来的特质，比如说我是玫瑰花，然后你要叫我开百合花，我要怎么开？我努力去做，我还是不能开百合花啊，那就是大家都很痛苦，那你自己的表达也没有表达出来，也没有把那个本质表达出来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在心灵里面先有一个架构，有一个蓝图，然后按照这个本质呢，我们变成了一个就是化成一种肉身，然后去体验成经验，重新再体验回来。这是我们在那个个人身上本质611节第一句话就提到说，我们的生命的经验是从内心里面先建构好了。
世间万象皆由心生啊。
没有，那是610节。那是611节，他是说你再重新用你的心再把你的经验重新体验回来嘛。好，那既然你是要体验你那个原来本质具足的那个想法或那个特质的话，那显然来讲的话，你在自己的本质上是最有利，而且是你内在所要的。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标准，人家好修行比我更好，人家当然的比较好，因为当你的是少去500年，这是以前胡说八道了，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那假如说你现在身为女生，
现在聪明人都相反过来说，
对对对，不过你也不要让我太难堪嘛，对不对？
哎，这个就这个为什么会太难堪？这个就把您的这个身心里的想法不小心露出马脚了，对不对？为什么你是做女生就会太难堪，或者
是
为什么不说男人比女人好就会让你难堪？
现在我要研究你的心态是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想要把别人的那个马脚露出来是什么样的心态？
没错，是，所以你看多有趣，好玩吧？
是啊，我们来看哈，就是如果我今天身为女生，然后呢，因为我到了这个人世间之后呢，人家告诉我们说哈，你们女人啊，就是少去500年。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想说，那我 要升为男生，我希望我能够升为男生，我下辈子一定要升为男生。
你知道广东人叫男生叫做妙哉，叫女生叫做义好，就是生女儿也可以啦。
哦，
所以当你做妙哉的时候，感觉可能更妙哉一点。
那丁山义好。
下辈子我发誓要做妙哉。
那恰好是妙哉是吧？OK， 那你来看哈，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你下辈子要当男的当女的，你也不需要在这一辈子去羡慕有人是当男的，有人是当女的，因为我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你现在的这个生命形式，就是你本来就要体验的，你喜欢体验的，你选择体验的，好，那你其实要尽的责任是把你当女生的那个自己活出自己出来，对吗？那你这个角度来看。怎么会不是？比如说我这个来讲，这个减脂有没有减脂？有啊，我当女生呢、啊，对不对？
所以它危险，我不懂的不是减脂，是危险。我这始终都不懂，以前看到现在都不明白。
对，因为你不要再去
他是就怕你减脂嘛。
对，我这样讲，如果你生来是个女生，然后你觉得男生比较好，这是不是一种减脂？
是。
对，那你去减脂的话，你会马上 deny 你现在。
明白了，只要你不要憎爱，不要讨厌他或喜欢他，纵然明白。
对，当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回到我自己本身的话，那不是就定尽安立德吗？我就止于至善，我就明明德，我就心明啊。
是。
对啊，因为我明白我自己的那个本质基础那个德，那个德性。那我每一天用我这个德性去更新，我根本就不管什么至善什么淡漠爱憎嘛，什么好的坏的，所以我回到我的本质，我过我能够过的日子，我发挥我能够发挥的这个角色。我今天当一只狗的话，我就不会再去学猫喵喵喵，不会，我就汪汪汪。
可是做老鼠的话要学会狗叫，因为有一个老鼠妈妈看到猫来了，她为了要保护她的孩子，她就学狗叫，然后呢那个猫就
我看你这个在网络笑话了，
然后狗就吓跑了，对不对？那个猫就吓跑了，对不对？然后那个老鼠妈妈就跟她的小孩说，你看
外国语，
第二外国语是多么的重要。
对，这个网络笑话，不过真的，如果老鼠
挺有道理的、啊、
我跟你讲，老鼠去学狗叫也蛮老鼠的啦。
可不是吗？
对啊，老鼠的声音跟狗的声音，
可是只要它，所以说有时候就这样，只要这只老鼠它敢虚张声势，就有会相信的猫，你信不信？
我实在是不相信。
对不对？
因为我还是觉得说哈，我还是觉得说你本质技术，你老鼠它一定有老鼠能够逃难的方式，比如说你的跑的速度会比较快，或者是你的机敏度各方面的哈。如果你
那你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
更棒吗？你在写的没写好之前已经被被当早餐的。你看，
所以就当那您的意思说，老鼠就好好当老鼠得了，不必当
对，
不必当狗。
因为在老鼠的这个领域里头，当然你可以去学学看呐，学学看，万一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你不知道有人那个口技惟妙惟肖，一个人可以学36种声音吗？
对，我跟你讲，
都学得很像。老鼠里可能也有这种才华的老鼠。
猫的喉咙是猫的声音嘛？老鼠的喉咙呢？它其实能够装出狗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人的嘴里面可以发出枭的声音，可以发出老鼠的声音，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呢？我下次应该要给您听一段那个一个段子，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可以表演36种声音，而且每一种都惟妙惟肖，他演出一场盛大的角色众多的戏，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出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我觉得那个东西跟人类的这个声带的宽广度是有关的。
那就看不起老鼠的声带，就老鼠声带宽广度显然没有那么多。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老鼠的叫声呢？
有啊，
它频率比较高了，它比较没有那种低声。有时候呢，某些乐器的频率。
我们不用 argue。
好吧，那我们来开一个课，专门来教老鼠怎么学狗叫。
学狗叫，是是是，我们缺乏师资啊。Anyway，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学赛斯有这么多的好处。
对啊，
至少我觉得我自从学赛斯之后呢，我真的快乐很多，不用再浪费时间去跟自己的有没有价值感来挣扎了。
对， 这里头哈，他也这里提到有一个观念，他是说哈，如果你保持这些频道开放而自由，你将可得到在可能范围之内最未被扭曲的资料。好，也就是我刚刚提到哈，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不是要怎么样去假如说你不给自己太多的界限的话，你如果你的频道是开放而自由的话，那么你得到的资料，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提到哈，真正的创造是什么？是保持跟我们内在的这个频道能够有所接触嘛？真正的创造哈，那懂得创造人都会知道，用自由联想，用脑力激荡，或者是说跟梦境会相连。哦，那什么梦境相连呢？因为你是应用你醒时的自己跟我们说做梦的自己这两个自己的资料嘛。好，所以当我们保持一个最开放的心，也就是说我不把对方界定成这个人，我死都不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按那个事情呢，我根本就恨他到极点。但这个东西不是不行啦，只是说如果你要得到最不扭曲的资料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保持自己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心态。
是，这是最给自己最大的福祉。
对，但是一般来宗教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给你规定，你走路要有六大威仪，
因为他们要用这些方式，
吃要吃样，睡要睡样，坐要坐样，然后什么东西都要样，这样子，然后就很多样。身体有样吗？无样啊。
就骂人家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其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吗？
你在宣传什么事？OK， 好。
我觉得这个很，其实这个赛斯应该也同意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吗？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说如来火，就是如他所来，如他所来的样子。为什么？
或者说就好像他来了，
释迦牟尼佛要叫做如来火呢？他说如来不是或坐或卧，不是你看他的，他是如其所来的样子。那什么叫如其所来呢？就是明明德嘛。
是，
就是知道你的本质，记住了自己嘛，
是，
就知道你的特质，然后按照你的特质，因为你的外向，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外面的环境都是心态啊。
而且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同样一个东西都不一样的话，
对，
那如来佛就是如你心之所来，什么东西，你的心目中的如来佛的形象可能跟我的心目中的如来佛的形象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啊，没错啊，对啊。但我们
所以这名字非常的妙。
对对，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得到，因为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那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那个纠结啦。好，比如说我考试怎么会第二十名，为什么不是前一二名？那因为你不需要一二名，你就二十名对你来讲是最好。在这个状态来讲的话，你将来的命运或将来所碰到的人各方面都对你是最好的。好，那我现在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外貌，怎么不是那样的外貌？因为那个外貌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就是如其所来，如本性之所来。
所以网络前的爸爸妈妈们，真的，你的小孩他现在如果考了32分的话，这个32分就是此时当下最好的安排。
我讲那个 Bill Gates 不是，
对
啊，连不要说什么中间了，他们连后面车尾都没掉到嘛，对吧？
可是他不是自己选择离开哈佛的嘛，他不是 drop out 的，他是 choose to leave 的。
大概功课也不太好嘛，好的话也不会 choose to leave。
因为他常常没有时间去上课了，
啊啊，
他自己的东西太精彩了。
对啊，但不是顶好的成绩嘛，这显然是没错吧
？That's for sure。
对啊，
没错没错。
OK，
那爱迪生小的时候，他老师说他笨到不能上学 ，mentally retarded， 说他脑子有毛病，不能上学嘛。
对啊，我想我大概差不多了。
那看你功课好像还蛮好的嘛。
没有。
这一定有我的同学在听，我的同学我们就心照不宣了。啊，你也是啊。原来我们难怪我们会这么同党收美。
哦，所以我们刚提到哈，他说在鲁伯的人格中有一个奇特的角落啊，那他转向进入鲁伯自己的人格内，而这个让他相当无阻碍的达到里面系统中最难达到的资料的通道。好，那这个通道呢，在这一刻格外的好。你看他有一个通道，那他有一个 rap 哈，可是呢，他 其实他醒时的自己并没有完全到那个程度啊。
嗯
哼。可能在有意识的自己当中，他其实是相当的顽抗，他个性呢，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放开了。可是他的某些心态，在心灵的深处的某些角落，他其实是蛮开放的。
是。
对，如果你说你今天要进步的话，
要不然他不会上那个 ESP 的课，上的那么坚持。
对。对。OK， 那在这一章里头呢，他在跟赛斯蒂尔接触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
嗯
哼。啊，他直接说跟好像赛斯来了嘛，那借着赛斯说话，那但是呢，他的声音跟赛斯不一样，
是
声音特别的洪亮。然后他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好像是被一个金字塔型的能量所罩住，而他自己被拉到很高的位置。
是。不过他有一个形容，我觉得蛮可怕。他说这个声音是不带感情的。
对。
那是不是学赛斯学得太好以后就会没有感情啊？这很恐怖哎。
所谓的不带感情，应该是说真正到了一个最深的感情的时候，你才是不带感情的。
真的。
对。
所以人家说菩萨台前一炉香，修得来世铁心肠。那这个跟佛，
我跟你讲，像基督教有一种说法啊，叫做神爱世人。
是。
那他爱那么多的世人，他如果每个心都这样揪的话，他不死掉才怪，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爱你？有，他真的很爱你，他在各方面保护你。可是他的爱呢？他是一种任你去发展，然后他了解你的感觉，他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他的那个范围比较宽。他用一种形容词，他是说呢，好像他完全跳开这个实相在看这个实相，就是说他没有卡到里面去了。比如说我现在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跟同学他们打来打去，可是你今天已经大学毕业了，回来看小学的那些学生在那边打来打去，你会觉得说，哎呀，朋友啊，你们做好啊，你不会有什么太伤心的事情啊。那你说这样有没有感情？有啊，你对孩子都充满了爱啊，可是你那个对他的那种最柔和的爱，最包容的爱，往往跳开的那个爱呢，跟你卡进的那个情绪纠结是不太一样的。
可照赛斯书给我的感觉啊，如果那两个小孩打架，真的把一个打死了也没关系，因为他就是想死，对吗？如果照我就这样讲会被人家骂。可是赛斯书的意思是说，如果每一个人的死啊都是自己选择的，也就是说，当我真的不想死的时候，我即使是处于绝境，我都能够绝处逢生，对吗？
对。
那两个小孩打架，我们如果说耶稣在看那两个小孩打架，他没有去阻止他们打架，因为他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各自的自己。然后他们两个打架，不论是任何的后果，都是当下最好的发生，是这样吗？
我这样讲哦，应该是我们说次元内跟次元外啦。
嗯哼。
以次元外来看，比如说我现在跳开了次元，我用一个灵性的角度来看人间的事情的话，你自杀很可怜，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重来，而且你是自己选的。
那若以很多宗教的讲法，自杀以后就会什么，常常这个自杀的这一幕呢，就会永远的来吓他这个灵魂。其实不会的，赛斯说不会的。
有可能也会吓啊，因为你在那个情境里没清除掉。比如说我今天有个梦夜，比如说你出去被抢了，然后你常常做梦就会梦到那个被抢的情境，
但清除掉了就不会了。
对，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讲说所有的疾病，所有的阻碍呢，它其实是帮助你成长。有一天你会突然间觉得说，我根本不必要在乎这些事情，一定有一天你会从这个困境当中跳开来。所以跳开来之后，你多了一层智慧，就是你这种事情的话，你会对你来讲的话，它不再是具有那种很大的威胁性。可是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你如果在一天晚上被抢，那么你可能过去的十年之后，你每一天门窗都关得很紧，那你存在一种很不安全的状态。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那么在这个状态呢，你一定有某些在你的心灵上有一些很深的一种感触嘛。可是有一天呢，你终于还是会了解到说，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不具威胁性的。它还是有一天你会是被疗愈的，你自己会去创造一个情境把它疗愈掉。
讲到疗愈，我就想起那个两岁小孩的那个故事。有一个两岁的小孩，他认识所有的战斗机， 他爸爸妈妈带他去看那个飞机展览，他会知道那个大人都不知道的，有一个什么飞机下面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妈妈带他去买飞机，说
孟婆汤没喝是吧？
对呀、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这个飞机好可爱哦，下面有一个炸弹。他说 ，Mom， 那不是炸弹，那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装置。他爸就听了觉得很奇怪，那个装置没有人听过那名字，就上网去查，哎，被他查到了，真的那种飞机是真的有那种装置。然后这个小孩就经常做噩梦，常常害怕，怕的就是哭。然后他妈问他说你怎么了，他就说他的飞机在空中飞，然后被打下来了。
对，那个硫磺岛被打下来，唯一的飞机嘛。
对对对，然后他爸妈就问他说是谁把你打下来的，他说The Japanese， 就说难道你还不知道是日本人把我打下来的吗？这个小孩那时候4岁，那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对。后来那小孩7岁的时候，因为他媒体就报道了，他父母就去告诉媒体这件事。媒体报道了之后呢，7岁的那个小孩呢，就被日本人邀请到硫磺岛的那个他当初那个哦，对，他父母在网站上找到了那个二战
他掉下来那个地方，
而且只有二战在那场战役当中
只有那
一
部飞机，
只有一位战士，空中那个空军。被日本人用炸弹把他的飞机击沉了，然后日本人就邀请他到那个海域去，用一束花让他抱着，然后丢到海里去祭那个亡灵。
对，
然后这个小男孩他才7岁，
从此以后就
哭得不能自已，就是痛哭失声，从此就疗愈了。
对，从此他就不再害怕了，对吗？
真的很奇妙，
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所有的生命的一个事件，它最后一定会带来的，不管经过多少事、你看从这里头来看，它有时间性吗？它没有时间性啊，它没有时间性，它有意识永远在体验同样一件事情，就同样一个感觉。
怎么会没有时间性呢？过去发生的事情我现在才需要疗愈啊，我总不会疗愈先被那个炸弹攻击后吧。
其实它是在以赛斯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一致的一体的，也就是说
不是先被炸弹炸死然后才需要疗愈吗？
啊，既然疗愈的话，就是当时炸的伤痕也不见了，就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它其实是同时性的。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牵强的。
没关系啦，我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它牵涉到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的这个部分啦。那假如说是以这个角度，像其实这一章他有提到嘛，他提到说在这一世你的任何进步，未来的自己他得到很大的好处。好，那未来的自己得到好处，你每一个过去的自己那一样得到好处。可是呢，因为我们只眼光只看到我现在自己的话，那么未来自己的好处我们拿不到，过去自己的好处我们也拿不到，因为我们只关注到眼前，我们把它封锁起来，所以那个自由度跟开放度不见了嘛。那其实如果时间它是一个同时性的一个范围的话，你也可以说疗愈是先来然后再发生事件，因为未来自己先存在了。赛斯第二不是未来自己吗？
可对我来说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办法了解了。
对，因为我们有感官，所以有时间性的这个问题，这是没有错，
就会了解了。
对，当你做 regression
你已经了解了，你觉得和
因为他做 regression
逻辑上是通的。
因为
所以至少亲爱的朋友们有两个人在现场帮我们背书，他们都认为是这样。
不是因为时间他在赛斯有提到，他说就像一个房间嘛，你可以开任何一个房间进去。好，像我们的好朋友啊，慧琪啊，我可以把他的那个 regression 的经验啊 email 给你做参考哈。他就提到说他曾经是亚特兰蒂斯的人。然后在亚特兰提斯
35000年前已经存在了。
对，他因为那个时候爆炸的时候呢，他被送到一个船上、然后他后来呢他就被送到地球来，后来他又从一个小女生开始，所以他谈到那个时间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开哪个房间，你可以进去那个房间的那一生那一世，然后就可以重新再经验那一生那一世。时间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不是赛斯不只打破时间也打破空间吗？
是，没有错，时间空间，因为你看嘛，像这个地方赛斯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说法，他说你看这个房间好像木头盖的，对我来讲那个是伪装，根本没有。好，你以为这个桌子，他说是啊，可是你看到桌子你最好要看清楚，不然的话你大腿会痛，你会踢到它。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木头或 那个它是个伪装实相，它根本就是一个我们说虚拟架构而已。
谈到这个虚拟架构，就有一种说法，您上个礼拜提到，就是说固化的情感、固化的活力，造成了我们所眼见的一切的物质实相，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桌子呢，是一个固化的情，某些人固化的情感、固化的活力所创造出来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是我创造的呢？
每一个人创造他的世界，好。啊，但是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这电脑里头有一个档案，那我今天呢要重新写一个文章的话，我就从电脑里面去 call 这个档案，我在这个档案下去写东西。
嗯哼。
所以你不管写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在 Word 上面写？那 Word 本身是不是已经先做好的档案了？
嗯。
好，它有一个格式嘛。
嗯。
啊，那多少行什么字啊？你可以用什么大小或者什么样的字型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写那个字型，你可能在写那个大小，可是呢，它本来架构哈，它就是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在创造的。所以我看到的椅子跟你看到的椅子，也许是同一个椅子，可是我对这个椅子的观点跟看法跟想法跟你是不一样的，
是，
对不对？所以我创造我这个世界，我看到一个女人，我对她这个女人的有一个。作为一个男人所会产生对一个女人的看法，可是你当一个女人看到同一个女人，你却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我们也许看到同一个东西，可是我们见过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世界上所见过出来的感觉跟你世界上所见过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同样看到一个裸体的女人，我的诠释方式跟你的诠释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对不对？那显然一个裸体的女人躺在那边，我的世界里面看那个裸体女人，我可能会说哦好 so sexy， 对不对？然后你可能说天哪，你到底知不知耻啊，对不对？你有可能我只是随便乱讲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感觉，就有人会这样觉得。
对，你甚至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所以同样一个事件，你见过出来的跟我见过来的世界不一样。那我之所以会有感觉，在我的我们说的精神性迁，我的世界里面所规划出来的那个次元呢，是以我为主要观点，我的前世为主要的一个材料，我所前世出来的，你却是你的。可是呢，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虽然不同，但它都在情体式里面，
是
它重新被柔和，对不对？所以我对这个女人的观点跟你对那个女人的观点，我们可能组合出来会有新的东西会出现，新的创造会出现。还有，你看，
终于明白了，
对，
处处是创造是什么意思？
对，因为我们对观点，比如说我如果没有创造一个特质，所以这个特质所看出去的世界就不会跟原来的会就是会不一样，就是大家都会不一样。
是。
好，那假如每个人因为是个特质，因为你有一个精神性的状态，所以你看出去的世界跟别人都不一样，而
更好玩的是自己在不同的时间感想也不一样。
对，比如说今天我爸爸我妈妈看到电脑，
嗯哼，
他可能是认为说这是什么东西嘛，他不会有什么。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孩子都要看到电脑的话，哇，他简直像看到宝一样，对不对？因为不一样嘛，真的不一样。这个东西在这个人的想法上跟那个人不一样，而我们所有对这个事情的感受呢，它都写在我们的情体式里面，对吗？好，那都写在情体式里面呢，情体式有好多好多的资料，它可以重整，可以排列，可以组合，可以再生。所以你知道吗，透过不同的镜子所照下来的东西，就好像说我今天在这边上课，然后有20台照相机在照我们，那没有错，我们可能展现出来给这个观众的是一个荧幕，可是却有20台用20个眼光来看我们，是有一个指挥者会选他认为最漂亮的那个镜头播放出去，最后那个镜头可能是第一台、第三台、第五台、第七台当中选各种不同的，然后播放出去。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照相机的镜头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照相机去看世界，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啊，可是后面却有一个，我们说情体式，它是活的，它是有意识的自己。你以为它无意识，可是它在从这些照相机里面照出来的东西呢，它用一种方式，它重新再播放出去，又有另外一个特质出去，又造成一个新的眼光，而这新的眼光又是一个新的照相机，而这新的照相机所照出来的世界又会回来。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角度在观看这个世界，
非常有趣。然后我又想到您说的一句话， 是说你接受和开放的程度，或者说你开放和接受的程度到哪里，你的经验就会到哪里。那如果这20台这个录像机他们在录，那有些人呢觉得说怎么讲，你不开放把你的心境开放给所有的，那你就很难从当中萃取最精彩的。
对，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一点了，当我是开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一条线把大珠小珠肉一盘串出来。其实我这样讲，如果说我是一台照相机，或者我一台摄影机，我一定是以我的焦点来对准着我所看的世界，
是，
那么就是我的特质。如果说我以丁山那个叫什么也好，是不是艺好？
艺好，
对，丁山艺好呢？我以你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的话，哈，那我跟我的照相机是不对焦的耶。
嗯，
是我用你的焦点在看，
是
那是啊。
所以你得用 Charles 妙哉的眼光来看。
我用 Charles 妙哉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好。但是呢，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同时把我的频道桥接到丁山艺好的这个照相机。所以我就可以从我的角度跟你的角度做剪辑，
是，
对吗？那所以我的范围就比较宽，
更宽广，
对。然后我必须还了解到说，是我在照这个世界，可是呢，我只是个照相机，后面还有一个操纵照相机的人，
是，
对不对？
没有，这个操纵照相机的人其实是宇宙万有，
内在自己，
内在自己，
对，你的内在自己，因为内在自己换一个照相机，用这个精神状态来照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世界。好，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层层的一种观点，因为在这个状态的话，那么你看哈，就一个身体，它没有错，它是从各个层次过来的，可是各个层次都在长，这个长了它滋润那个，那个长了滋润这个。我们这样讲好了，一个小瓜牛，从最小的跟那个小指甲的可能不到的那个小瓜牛，到大大的大瓜牛哈，是没有错，它在长，可是它是按比例长的。它的内在，它的外在，它同时一直在长，所以它还是维持瓜牛的那个样子。
嗯哼，
好，所以我们的内在的自己跟我们外在的自己，我们在同时在长。所以，假如你带着一个开放的心的话呢，你往下的话哈，变成在你的自我意识的下层的，比如说你的念相之间的成长，你可以 pick up 起来。你往上的话，比如说做梦的自己，非强烈自我的自己，一直到你内在的自己，一直到。第二层，我们说赛斯第二的那个层次的自己，或更深的自己的这些全部的资讯呢，你都可以统合变成我现在所用。好，那比如说我想要打棒球，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棒球，可是我可以借那边的力量，我就借那个能力，我就在这方面能够很好的发展。好，那当然这个东西都还是我们说来自我们说内在的一个内在的 feeling 啦，齁，你的内在的一个感受，不是说我用外在的标准，因为如果你用外在的标准的话，常常会离开你自己的应有的焦点啦。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帅师在未来自己这一章呢，我觉得他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这样子。
真的很有趣。
那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吗？
就说在这个多次元的观念啊，因为未来的赛斯跟这个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跟说法的这个赛斯是住在不同的次元里面，
对，不同的次元里面，
对
对。
那
我们会对次元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们的想法都是为了距离感嘛，啊，比如说好像是这样讲啊，我开了坐飞机坐了。十几个小时我才能到台湾，感觉上好像所谓的更远的次元的话，好像你必须要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可是其实真正在谈次元的时候只是在转变意识状态。如果说你的焦注是往白天的世界看的时候呢，你就在清醒状态，而且你在做清醒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的意识状态往内走的话，你可能在做梦的自己那个状态，即便你现在是白天的自己，可是你的意识状态改变的话，你有可能会接触到跟这个层面不同的世界。
是，
所以当我们接触到我们的各个层次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意识转变状态。那意识又怎么转变呢？它其实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在做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语言上的引导？
嗯哼，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先关掉我们的肉体感官。那所以谈到次元的话，当然就谈到我们的内在感官的一个 shift
开关
哈，就是说，你把我的内在外在感官 关掉，我使用我的内在感官。当你在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你就进到那个刺眼的那个感受方式。
千里眼顺风耳。
对，因为所谓的感官的意思就是对这个环境的一种感受叫感官嘛。好，如果说你今天有眼睛，你可以看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肉体感官。可是
那就是说，肉体是情感的味蕾，那我们的内在感官也有味蕾了。
我们内在感官仍然是情感所造成的，没有错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情感，就没有觉知。情感感觉是不是？我们说无感就是没有，完全没有觉知，无感嘛。所以感官其实从情感来的，从我们的精神状态来的。好，那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外在情感的时候，比如说啊，好吃好看哦，怎么样漂亮，那个是你在用外在感官。可是当我们说刚提到说有一个做梦的自己，对不对？可是你在不放在肉体感官的时候，你就事实上是在使用我们说的内在感官。那我认为呢，其实内在感官应该有不同层次啊，比如说赛斯在使用的内在感官跟赛斯第二使用的内在感官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他说他的境界或说他的状态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对，因为没有办法想象，
显然也是那个赛斯第一有一段距离的。
对，所以使用感官，比如说我现在习惯用我的肉体感官，我用我肉体的眼睛或耳朵去看到的事情，那我当然听不到耳朵之外的事情了、啊。耳朵频率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啊、什么低音频啊，什么东西看不到嘛。那眼睛能看到的，一定是在红外跟紫外之间嘛。超过红外跟紫外，你是看不到的嘛，因为眼睛你没有办法解析嘛。可是显然是有嘛。所以这个频率之外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像洋葱的层次一样？
是。
好像色调的话，从紫外到红外，你就把它当作是洋葱的一片。那当然有往内跟往外的层次嘛，那你看不到不表示没有啊。
是，然后我今天还得到了一个领悟啊，我不知道这个领悟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如果以赛斯，未来的赛斯什么赛斯第二，什么还可能还有第三第五，对，那这个当中呢
没有第四吗？
还有啊，还有第八，对，那就是说呢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肉身啊，显然没有赛斯懂得这么多的东西，因为他从可能是高处，或者他从无相往有相看，当然是清楚，对不对？那么未来的赛斯呢，就赛斯第二更高层次的人，他呢感知的范围更大了，可能更扩广更无限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并没有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
你说对了，
这一点是最让我感动的。原来我不是比较低等的动物，原来我是跟任何的一个次元的我是一样的，只是我被推出在这个次元里有这个需要，我想学这个东西，所以把我这个自我推出来学这个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比那个更高次元的，就说不同次元的我，或者说未来的我要差，那我就不用有自卑感了，对吗？
是。你每一个人呢、啊、你经过的人生，你所体验的任何事情，就好像你是毕业生被推出来致辞，所有的灵魂体，所有你的内在外在全部的灵魂特质呢，它全部推你出来体验丁山义好的这个角色。
我完了，我现在被定位为义好，你很难做妙哉了。所以你看你开放和接受的程度到哪里，你的经验就会到哪里。
你看你完了就是不接受，接受又怎么样，一好吗？一好就一好
也挺好的嘛。
哎呀，你看哈、
哦、而且这是人家说的，又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妙哉，我高兴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对吗？
好了，那丁山妙哉
是这样好一点、
丁山未来的妙哉感觉
比较爽一点。
你看你还是觉得妙哉比一好。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被制约的一个思绪，其实这就是社会价值观。
对，
然后我们其实都被制约了，只是程度的差异而已。所以我们学赛斯就是打破层层制约。
对，你看在这一章里头，赛斯第二告诉我们说，他其实非常的期待你能够在你的角色上，因为你所学到的任何东西呢
都是他所需要的，
都是他所需要的。
是，
那所以呢你学任何事情，是不是他 带着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跟最大的一个护佑
是
来站在旁边，当你受苦的时候他也跟你是一样的，
是、
就是陪伴着你的这样子，
所以他跟我真的是一体的。而如果说我的内我跟您的内我跟 Sunny 的内我跟 Amy 的内我跟 Stacy 的内我等等我们都是相连着的话，那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个宇宙万有来支持我，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就是您所谓的吃大锅饭的有什么好怕的。
一般不是只有吃大锅饭，而是说你自己写那个角色，好，比如说我在这张图画当中呢，我要画一个很棒很棒的图，可是呢这个艺术家他就要琢磨，而那个墨呢今天是什么角色，是你是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呢，那个墨水不管你是什么颜色被他显中了涂上去了，那就是一个最最棒的表现。现在只是说你不要说你假如说你是红色你一定要当黑色才行，那这样的话就蛮麻烦的，因为会造成很多的纠葛跟痛苦嘛，因为你做不到那一点。
所以就是说当
对这是两难之极，
是，所以当有时候我会很羡慕 Charles 老师，我会觉得哇你懂很多就已经很通透，那当我在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羡慕，其实也
你也痛苦得很好啊，我们感谢你替我痛苦啊。
是是是
啊，你看啊、哦、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们了解到其实意识它是个各层次相连的东西的话，那你就不会有孤单感，而且你也不需要去做你的本分以外太严重不同的事情。但如果说以另外角度来看，假如你今天做了一个跟你现在本分太不同的事情也没有关系，因为最后它还是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你的内在仍然会把它修补好，在修补好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创造跟更新嘛。
是
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以这个角度如果你把它移到了物质世界的话，你说好啊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乱做啊，反正乱做最后也是有人修补，是没有错，可是痛苦是没有必要的。
是，
对，因为我们讲这样讲就是
说，他如果喜欢痛苦或他选择也没关系，就是体验嘛，都是人是觉受的品尝者，都是一种品尝嘛。
那如果你这样说，那当然就我说我就 speechless， 我就无话可说了。
是，终于搞到您无话可说。
不是，因为我是觉得说，好了，你成功了，你好希望成功，然后把那个，
你看我这是卡在哪里？就是说，这个，对呀、啊，这是卡在哪里？
那你不管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都是成功的？
是，是，真是很妙，很有意思。
对，那我们在讲的话说哈，我们这样讲，在这个我们玩麻将好了，
嗯，
好，那我如果跟其他人在玩麻将，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在麻将当中呢得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那麻将当然有麻将的一个游戏规则，那我们不能说我来玩麻将，但是我不太玩。
对，你不能不太玩的。
对，我不太玩，人家很气，
玩就是玩，不玩就是不玩，
对不对？人家没办法玩。人家没有办法玩，你自己也无趣，因为你根本没有在玩，所以你不太玩，这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我给你乱打，因为你给你乱打的话呢，首先呢，你也没有办法在麻将当中拿到那个乐趣，那也没有那个创造力，那你也得不到我们说因打麻将而得到的那个喜悦啊，各方面那个感觉，不管是输赢，你还是在磨练你的脑力嘛。好，那我现在呢，在打麻将的时候呢，我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明知道这个麻将是个假的，可是呢我却很认真的在打，
玩真的。
对，我是玩真的。所以这里头以前王律师也喜欢讲一句话叫做认真的游戏，因为如果你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每一份感情你就用心去品尝，每一份你能做的事情能发挥的事情你就用心去做，因为那个认真本身呢它是代表一种责任，代表你对生命的一种热爱跟喜悦。那你不能说那我来这里反正我就是最后自杀也没关系啊，就乱做也没关系啊，反正我的后面灵魂都会修吧，是没有错啦。这是我们说以次元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错。我们提到说健康之道里面有六个原则嘛，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认为的再大的不公平，再大的一个灾难呢、在其他更大的次元当中都会得到救赎，这个角度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在于，那既然你自己选择这个麻将局来打，你也邀请朋友来一起打，为什么你那么不负责任，竟然给他乱搞呢？你
就不好玩了嘛，
就不好玩
了，大家都不好玩了。
而且你也真没有 就是说你体验到，你没有体验到你所要的那个经验，你没有让你的意识充分的去发挥。
可是如果有个人他真的不想好好玩，他今天就是不想好好玩，
那 OK 啊，
那其实也 OK 耶，因为这也
是
一种经验呢。
对啊，没错啊，他仍然是一种经验，没有错，
也是品尝一种滋味耶。
对，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如果说我们生命带着活力，那么你创造的这个事情就充满了活力，人生就充满感，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得到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让你的爱真的能够出来，你爱你的生命，好，爱你所周遭的人，爱这个环境，而那个真正的柔和是从所有的这个困难当中你去产生的那个柔和感，对别人的包容，对大家的接纳，对自己才能的舒展。那么这种东西呢，它其实爱跟柔和啊，或学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道德标准，它事实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得到的一种副产品，
事实上是生命的一种幸福。
对，好，比如说我明知道这个世间是一个我们说的伪装实相，可是呢我既然选择这个世间的话，其实我既然选
就假戏真做吧，
就好像一个比喻嘛，我常几个比喻，就是你今天到迪士尼去玩，那么你去做那个 Twilight Zone，好，那么 Twilight Zone 的话，当然我们说时空转移，你明知道那个是假的，哪有什么时空转移，你坐那个电梯你也知道那个不会是什么时空转移，那个只是给你、哦、搞好让你吓一吓而已，可是你就是要假装你在时空，你想象那个时空转移，想象那个情境嘛，
还好玩吗？
对啊，你在坐海盗船，你当然想说我现在在、哦、这个、这个波罗的、那叫什么、加勒比海，哦、我在加勒比海，我是在中世纪，我现在正在跟海盗在打仗、哦、我现在是经过那个海岛，然后充满了乐趣，
跟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对啊对啊，然后还可以卖新娘，对不对、哦、那这样是买个新娘回来，这有没有重婚罪我就不晓得，
还有很多金银珠宝任你这个。
我每有时候做梦会想到那些、海盗，有个海盗旁边不是做好多的那个珠宝吗、嗯、我做梦就梦到说我去把它抓一把回来这样子、
就是、
但是我知道那抓回来没有用，因为那是假的
好，想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啊、哦，其实学赛斯还有一个好处，他能解存在主义的四大终极关怀，他说人生的四大终极关怀其实就是人生的四大终极困境嘛，就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对不对？那以死亡来讲，学好赛斯就不会怕死亡，
是。
那以
因为
孤独，
对，因为灵魂是永生的嘛，而且肉体是你选择用这种方式，你我们讲，我们用感情造感官，那用感情去体验这个世界，所以你本来就有一个心态，
是。
所以那个所谓的你没有感官，你就没有肉体嘛，那没有感官你就不会痛，你也不会苦嘛，所以显然是你去品尝那个，你是一种用肉体感官带着一种情感去体验那个情感回来嘛。所以死亡这个部分你是解掉了，
是。
好，那孤独的话呢，因为你从来不孤独啊，
对呀、
啊、
整个宇宙万有都是我的支持者，
不但是支持者，你跟对方呢根本就是同一体同体嘛，
是，
对，而且是根本就是比如说像难
怪有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对，你看好、嗯、像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上帝，他大部分都是用复数，当然圣经的这个、里头讲复数的话，很多基督徒是说哦，那个因为三位一体啊，甚至圣母，所以他用复数，但是就算你今天我跟你讲，丁山你穿了十件衣服，那都是你同一体，对不对？我丁山然后穿着外衣，然后再披个、披肩，是你三位一体，因为披肩跟外衣跟你的身体，可是他仍然叫丁山，是单数。可是他其实在谈一个真实的一个灵魂状况，就是其实像我们在谈赛斯，有赛斯第二或者是赛斯，他们都说我们、欸、他没有从来没有讲过我这个字，
对，他们只讲我们，
都是我们，
对，
对不 对，
对，
还有呢像鲁伯，第一个够到鲁伯的就是那个富兰克瓦特嘛，
嗯，
那有人叫富兰克瓦特，有人叫其他名字，但是全部综合起来叫赛斯，
是。
那像真罗伯兹，他就是真罗伯兹嘛，可是鲁伯喜欢不、那个赛斯喜欢叫他鲁伯，他说那个是你一个一个大我的名字，这个鲁伯当中呢，可能包括好多好多不同的名字，可能一个叫做丁山一号，哈、哦，啊是 Stacy 一号，乔尔斯，妙哉这样子，就是。
我很后悔告诉你这件事。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真正的名字，说我们那个我们呢、啊，我们说复数的 God 那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体。请问这样你怎么孤独化？ 你不但不会说是
会，
我们在讲说死亡这一条路永远是你一个人必须要单刀赴会，因为没有人会陪你去死，再好的人都不会，就算陪你去死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陪你，因为你就死了嘛，对不对？
没错。
那以前的人是说很怕死，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妻子儿女啊什么嫔妃啊要陪葬，对不对？没用，你还是要单刀赴会，对不对？
没错。
对，你还是单刀赴会嘛。
如果你怕你就还是怕，你又不怕你就是不怕。
你知道像死亡这件事情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单刀赴会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祝福你，欢迎你回来，欢迎归队，对不对？因为你替大家去体验那一份经验回来了。那你在生的时候呢，你也从来不孤独。为什么？你在做的时候大家在那边拍手啊，然后在那边七嘴八舌的，我们说其中不以真君子，其实一点都没有其中不以啊。你看好像我们刚提到14章那个叫做什么鲁伯的学生嘛，叫做什么反正他在讲说，这个人告诉我说往后贴，然后另外一个人说要贴多久，他们两个在对话，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就是生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共识性的概念，你知道环境带着信号信息，你知道发生的事情它其实所有的那个资讯都在旁边，而且碰到一个石头你会开悟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禅宗里面看到的。所以呢，你看假如你把碰到的困难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隔离，在敲我们这个其他的隔离的话，
隔离
哈利好了，哈利也是一样，哈利有点像狗了，
是，
但是蛤蟆都丢了，
随便你怎么想，蛤蟆
这个假如你哪一个蛤蟆，对不对？好，那这个蛤蟆你去敲所有的东西，所以任何你碰到的困难就是用你的困难去敲答案的，它其实答案就会在旁边，
是。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有人会给你，因为不断的你后面的那些我们说高龄啊低龄啊中母龄啊，反正不管什么龄啊就是会很灵的来告诉你就对了。
好，那我们来讲这个赛斯可以解决生命无意义的困境。
第三个是选择嘛，是不是？
就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嘛，我们先讲无意义比较容易讲。
死亡自由孤独
无
意
义。
OK， 好，那现在讲什么？
讲无意义。
无意义。那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说任何你生命的体验都是被我们内在自己所派出去的，所以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啊。就算你活了当个白痴齁。
而且应该这样讲，如果你能够发挥你本能特质之所在，你就不会有无意义的感觉，因为只有活得不好的人才会觉得生命无意义，很幸福很快乐很美满的人绝对不会想到生命无意义。可怎么样你才能够觉得不被卡住不被痛苦煎熬呢？就是做你本能特质的自己。
对对，所以我们说在那个金刚就讲因无卡住
而生其心，
对，而生其心心无卡住而心无所住了，
那因无所住而生其
心，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
对呀、
啊，加一个卡就对了。
对，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卡字加的好。
对，
听说是这个 Charles 妙哉先生加的。
是是是，对，妙哉妙哉这样子哈。那你看哈，假如说我们的我们自己本身了解到，我们是为这个宇宙万有去体验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没有今天就算是白痴，那你把白痴演得很好，好像是如果是你是在剧情里面你扮演的一个那个坏蛋一来然后一脚就把你踢了然后你就死在那边的那个人的话那你也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扮演那个角色吧。
嗯哼，
好，因为他要过来然后他踢你一脚，
连树都要有人演，何况是这个被踢死的人呢？
对，那你说我一上来然后只是让他踢一脚就死在旁边，可是问题是这个剧情就需要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
然后那些入戏的小孩，他哪怕是演这个一脚就被踢死的人，或他哪怕是演一棵树，他都很快乐。
对，
这就是因为他真的投入了。
是，不管你是演什么，
对，
任何角色你就在你的本质上去去施展你的特质就好了，
你就高高兴兴去演吧。
嗯，对，好，所以这样就没有什么无意义的问题啊。嗯，
那就讲自由，自由比较难讲，所以最后才讲，因为自由牵涉到责任，自由牵涉到意志。
对，因为我们之所以不敢按照我们的 本质去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抓一个屏障，抓一个支持者嘛。比方一个女生一辈子最大的一个任务，或者是她的最大工作，就是找一个最好的老公，能够供应她所有所要的，或者是她有任何缺乏的时候能够有个依靠。那男生也是一样啊，希望找一个老板是最好、最有钱、最能够重视他、信任他的，所以他在这家公司以后，他就环视无忧啦。听说很多公司都是这种样子的，你不要有个人色彩，你只能有公司色彩啊。
日本人不是很多这样的。
对对对，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说自由，它其实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因为自由代表方向。不是说我有自由我就乱走，不是，是自由以后按照我要走的方向走，那叫自由。所以你仍然是不自由，因为你有一个方向在走。
可是你不会感觉到不自由，因为当你是走你自己选择的方向的时候，
对，
你觉得你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谈自由其实是谈选择，
是，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当自由的时候，你是谈你要走的那个方向。所以自由牵涉到选择，选择牵涉到责任，因为这是我选的，但我既然是我选的，我算要嫁人，所以我嫁了老婆我也不敢爱不敢说
就是我选了这个老公，即使嫁得不好我也不敢讲。
对，这是我们以前台湾人的一种说法了。所以你看自由它其实牵涉到我们内在的特质的表现。好，我们以赛斯的角度，我们不是以存在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所谓的自由呢，它其实充分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你既然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你是充分去明明德嘛，然后去心明嘛，所以这其实是自由牵涉到你自我的一种展现，生命即创造，生命即选择。
我觉得这里其实对很多女人来讲是有一个两难之局啊，就是说我渴望自由，可是一旦我跟我老公离婚了，如果恰巧我老公是个穷光蛋的话，我一旦离婚了我就一毛钱都没有了，然后呢又没有人上班去赚钱养家了，我就得靠自己了，我的责任就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到底要自由还是要责任，其实很多人就卡在那里。可是这个时候呢，学赛斯又有好处了，就是说你选择的自由，虽然不能够，这个本身学赛斯虽然不能直接给你钱，但是会教你怎么去发挥你的本能特质，然后去很快乐的赚钱。
对，我们来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妇人她想离婚，那是因为在这个生命当中呢，她无法在这个生命当中支持她去展现她的生命力嘛。
嗯哼，
如果说她在这个地方她能够有充分的支持她的人，然后他也在他的这个生命展现上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力量的话，他仍然会选择一个，比如说一只鸟的话，他仍然要选择一个地方睡觉。但是如果他是个笼子的话，你就不太愿意进去了。可是
一进去就被关着，出不来了。
就是出不来。可是如果这个笼子呢，它是可以进可以出，而且根本出入自在的话，
那就是一个家，就不是个笼子了。
对，好像说今天这个牢房监狱如果盖得再好，五星级的没有用，因为你进去的话就是出不来，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事情做事嘛，对不对？如果今天呢你是个茅草屋，可是你可以进可以出，那个茅草屋你也会比那个斯拉布的钢筋水泥的那个牢房要好啊。牢房其实蛮安全的，因为外面都有警卫啊，你绝对没有，而且一定有饭吃对不对？一定没有人会伤害你，因为都是被监视的，所有的行动都被监视，所以显然你是很安全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坐牢的话，坐牢也是有好处的对吧？
如果有忧郁症的人呢、很害怕出去，有的人会选择那种吃牢饭，因为在这个范围他完全不用担心，不用谋生，
是
因为一定有饭吃，一定有地方睡啊，一定有人跟你照顾，一定你不会被抢，一定不会被飞机撞到，也不会被汽车压死，都不会。
那不一定，有飞机有时候落在屋顶上，这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就记得有一部电影叫《Shawshank Redemption》啊，他就演一个在监狱里面待了50年的人，他是图书馆的管员，他在监狱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图书馆的管员，然后就到处发书啊，就过了50年很，他觉得也蛮好的日子。然后有一天他被放出来了。没有几天他就自杀了，因为他活不下去了。
是啊，你看那个林肯不是解放黑奴吗？结果他是被黑奴杀死的吗？
是，
是不是？因为黑奴会认为说，你解放我干嘛？我在这边，哎，人家都会照顾我，给我，而且对我都不错啊，一切都很好啊。对啊，你说像有些夜佣啊、会佣，听说 最高级的台湾最高级的房子，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是他们在住，
对，他们在住，
是他们在住的，
对。
对，
一般主人不在的，哈、哦，那都是他们在住。那你说我现在解放你了，就是我现在没有那种最高级的房子可以住，他没有。没有吃没有穿，然后我到外面呢、啊，人家还是会歧视我嘛，因为我是黑奴嘛。我现在不但没有房子住，还会被歧视，哎，我根本没有生命的保障，那我会不会很抓狂？
他是会被歧视的同时也会被歧视，因为当你被歧视的时候，你就会被歧视。
哦，
故意的，这是坏人做的行为。
对，这个妙哉。
没有，我不是在把它变成一件好事吗？
这是妙哉，这是妙哉，对，
挺妙哉的，
对
，Yeah。那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自由这个东西啊、哦，其实我常常觉得尼采啊、哦，他们那些人读了那么多的书，他们很可怜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机会读赛斯书。如果他有机会读赛斯书，他最后就不会在市集里面看到一匹马被人家虐待而疯狂，然后。就这样惨死在一个市场里面，他就会想开了，他就会想通了。那么这个存在主义的四大问题，他都能够解，他就不会那么痛苦。
是啊，如果他念赛斯
书，就不会发疯了。
他尼采就不会变迷采啊！啊，迷采就看不清。迷采就是那种当兵的时候，
对啊，迷采服啊。
对，迷采我就看不清楚啊。对啊，
哦，他如果是 对、
啊，
他如果读赛斯，他就不会迷采。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耶，我觉得很多，你看很多哲学家，从齐克果啊、叔本华，他们都过得很痛苦啊。
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读赛斯，他们就很快乐。
最主要是我们少了一个次元观，
嗯，
就是如果你开始有次元观以后，你对生命的现象，好，然后对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你就很，就是你会完完全全的一种信任，而且
没有任何地方能卡住你了。
对对对，啊，你看到。任何的痛苦，我们刚刚提到说，连疾病都是行动的阻碍。那行动阻碍有两个意义嘛，一个就是它会导引你到新的方向嘛，
嗯、
一个它是让你照见你现在的心态上所面临的困难。
是。
那其实它就会变成带给你一种解决的方案。
是。
对，那如果一直都是没有这个阻碍的话，那么你就没有新的方向可走啊。
是。
对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次元观的重要性。当有
次元观，再讲的更白话一点，就是打破空间的局限，对吗？可以这样说。
时间的局限，空间的局限，
打破时空的局限。
那像这里头，我们好像这里头他提到的，就是我们说在感官方面的使用。那其实呢，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好像通灵啊，或者是什么灵异能力啊，都应该是好像某些有特殊禀赋的人才有。但是其实呢，既然你的外在感官是内在感官所推出来的，那当然在你有外在感官之前，你就先有内在感官嘛。
是。
所以每个人只要你能够学着放松你的外在感官的话，你就会 reach 到你的内在感官。所以我们说李世成校长在做那些实验的时候，他只是要小孩子那种我们说所指四字，对不对？那这些小朋友容易被你说服嘛？那所以他们很容易进入。那不是只有手指可以四肢，其实我们在讲
脚趾也可以四肢，
脚趾也可以四肢，因为我们说是通身四眼啊，
是
啊、哦，不是，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叫显言禅师跟他的徒弟叫做道悟禅师嘛，那道悟禅师就是说，这个千佛那么多眼，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眼？那他的师父显言就说，那你睡觉的时候，如果枕头掉下去，好、啊，那到底是？你是用哪一只眼去拿？哦，他说我懂的。他师父说你懂什么？他说片身是眼、哦、身体片身是眼。
嗯、
那师父说你只有懂一半。他说那应该是什么样？他说是通身是眼。所以通身是眼跟片身是眼差在哪里？片身是眼是你觉得你的身体的每个地方，但是通身是眼是说所有你的感官的背后都有我们说的内在感官。你都有内在感官，而且内在感官呢，它其实跟外在感官是连在一起。你只要任何人，你只要发挥你的就是说你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可以用自动书写，可以用意知的，可以用梦境分析，可以用想象力开发，可以脑力激荡，可以自由联想哈、哦。那甚至于我们就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用灵魂出体，或者是意识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回溯，对不对？那可以在当时的时候去回溯不同的状态，按照一个单单的一个引导，你就可以在不同的情况去用使用不同的意识感官状态。 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假如他没有内在感官的话，那么你现在所比如说像回溯好了，像做梦的自己好了，你在梦中所看到的景象感受的事情，假如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真的不真的很真，一点都不假，对吗？那所以呢，显然来讲的话，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是用到你我们说的感官吗？对不对？那既然是你在那个时候用到那个感官的话，那个感官其实蛮确定的。好，所以假如说哦、你要试试看的话、哦、你随时要跟你的内在感官接触的话，就算你是一种专心哦，我们说的专心不是说专心看外面，是专心的往内，好、哦，就是我专注在我自己的那个啊、哦、内在的感觉里头呢，它其实就会往内走。我们说这逆劫体验就是这样做的。
嗯，
啊，那另外来讲的话，比如说让自己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那我每天就记一点，记一点，你会发现他的东西，那个想法，它不断会增加。那其实那个也跟我们的信息，
就他自己会长大，
对，会自己会长大。好，那这个都是你能够它起到你内外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啊、这个很好的一个材料啊，或者是说像鲁伯他们在开发这个 ESP 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常常在门后面挂一张图，然后问学生，哎，那个今天挂的图是什么？啊、就有人会把那个图描述出来，啊、那个准确性非常高。
对，是、嗯，我想有些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ESP 课是在讲什么。那以前我还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其实不是的，是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对对、
嗯，就是超感官觉知。
对，超感官觉知的开花。
嗯、
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像我们现在蛮流行，比如说像心理学背后有在讲超心理学嘛，哈，那其实超心理学就已经离开了，会比较离开我们感官的范围，哦，它就是等于会探讨到我们说的灵魂子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嗯、嘿，
是非常有意思。在这个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好奇我们今天讲这个未来的赛斯，你想了解的更透彻一点，你可以去看《灵界的讯息》的第十七章啊。那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不了解，因为那个鲁伯说他对这个赛斯第二，就是未来的赛斯有一个困扰，就是说他讲话比较大声，然后他会让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金字塔能量的，是不是算是压迫感？所以他说他必须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说当他想出体的时候，当他想这个他的灵他的身体被未来的赛斯所占据，然后用它来当灵媒的时候，他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在当他想出来的时候，当他想结束这个状态的时候，他能够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们平常上的这个赛斯课的这个赛斯群体灵啊高灵，他不会给鲁伯这样的压迫感？为什么未来的赛斯会给鲁伯这样的压迫感？
你要钓海里面的鱼的话，你是不是要很长的钓竿？
是，
对吗？哈，好，那一般来讲的话，赛斯跟鲁伯之间呢，它的距离是很近的，就好像我们在钓鱼，就比较近的。
哦。
对，那现在呢，如果要钓很远的鱼的话，哈，它其实呢，它这个钓竿后面必须要接钓竿，它是两层钓竿的，所以其实呢，赛斯第二来透过鲁伯说话的时候，并不是他直接接触到赛斯第二，而是他把赛斯当作是一个垫脚石。当作是第一个钓竿，用第一个钓竿去钓第二个，换第二个钓竿，然后去钓起那个鱼出来的。
明白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假如说没有赛斯当垫脚石或者当他的中介点的话，哈，赛斯是第二的话是没有办法 reach 到鲁伯的，因为太远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脑波哈从贝塔波开始进入阿尔法波。然后阿尔法波会进入西塔波，然后到很深的一种意识状态的时候呢，你会离地球这个实相会很远很远。那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回来之后的那些信息你完全都不记得，你能记得的大概都是梦前跟梦后，或者是我们说的就算你有七层梦好了，好九层梦好了，但是你能够就算这个九层梦全部都记住，但是它仍然是在跟我们的物质实相会有关的，因为到很深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很深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变成一种信息，一个 symbolic， 它根本不是我们能了解的。比如说你看到的光在其他次元它是个声音的形式，你根本不了解，你知道吗？那你怎么用声音的形式去看光呢？ 对吗？所以它其实是经过钓竿再移过去的，它是比较深的刺眼。好，我这样讲，如果说洋葱来讲的话，你是外面最外面的那一层洋葱，那你往后隔三层洋葱去看里面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要透过中间的那个洋葱层，不然你根本 reach 不到里面的洋葱层嘛。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其实是都可以到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你最有帮助，对物质最有帮助的那个 message 其实是醒时刚睡未睡，刚醒未醒的那个阶段，因为那个阶段比较接近。比较接近的话呢，因为你是站在外层，你所看到的事情是比较清楚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现在过了埃及河，好，尼罗河，然后呢我一直往沙漠去走，往沙漠走越远，尼罗河对我来讲是越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本到后来就看不见了。可是如果说我刚刚离开了尼罗河，我高一点的话，我去看，哦，尼罗河都看得见，哦，尼罗河前面后面我都知道了，好，那个时候你对物质实相你是很清楚。可是你越往后走到了更深里面的话，连河的影子都不知道啊，你看到只是沙漠而已。
是，
对。
您用这个钓竿来形容，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联想啊。白居易有一首诗很有意思，他说呢：“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钩。一种钓鱼心各，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那我想呢，了解这个赛斯，学习赛斯的这些群体的人可能会有一个会心的一笑啊。同样是大家都在学赛斯，就是绕池闲步啊，然后看赛斯，然后这个可是如果你正值儿童弄钓钩，就是看到那些小孩啊，他不是很懂得爱鱼的价值跟爱鱼的这个更广泛的意义啊。那么就是一种爱鱼心各异，大家都是学赛斯，可是呢有些人学赛斯呢是来施食，是来让更多的人呢享受到学赛斯的好处，可是有些人学赛斯呢是耳垂钩，就他是用钓鱼的心态来钓好处的，钓给自己，然后来就是怎么说呢，他来消费。有些人是来施予的，有些人是来消费的，这就是差异。
是，另外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说你刚有提到呈现那种金字塔形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学派他在写打坐的时候啊，都会观想说我是在金字塔下面这样子。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如果把一个器皿呢做成像金字塔形状的话，好像放到这个金字塔盒子里面的这个东西比较不会腐坏。
嗯哼，
对。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能量形式。好，那如果你念老肯的书的话，肯威尔伯的书，他也是告诉你说，其实意识的形式其实它是呈现类似像金字塔形式这样子。好，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共通性啦。那为什么会在埃及会去盖金字塔？那个其实应该是跟意识的形式是有关的。
是，
对。啊，那在这样讲，就是说，在那种金字塔的能量之下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太会腐坏这样子。
是，非常有意思。然后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在网上看到 Charles 老师讲赛斯，因为他是来施食的，不是来。
我不是来钓鱼的吗？
不是来这个垂钩的，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突然想到，这个解释真是太妙了。
那我跟今天的这个题目当中，不晓得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
就说，我觉得讲打开这个次元观啊，想到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赛斯，然后也想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呢，其实我们都是未来的赛斯。因为什么叫做赛斯？以广义的、以比较狭义的说法，就赛斯是一个高龄来跟我们说法，对不对？以广义的说法，就是赛斯是一个说法群的高龄，一个高龄的说法群。那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如果我们也很爱说法，我们将来就变成赛斯的一部分，对吗？
应该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他的一部分吧，因为
任何时候都是他的一部分。
对，因为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就是说一个身体的不同部位去发展那个部位的能力嘛。
是。
那我现在的发展就直接对他有影响，那他的发展就直接对我影响嘛。那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 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check-in account 的话，那什么人去 deposit 多少钱，不是我们都可以用吗？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啊。
这真的更有意思，就是说过去的赛斯、现在的赛斯、未来的赛斯，过去的我们、现在的我们、未来的我们，其实大家都是
一体的。
这
样讲，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
太美了。
这个美国银行的账户啊，或者是有一个花旗银行的账户。那有的人他是在台北工作，但是他把钱存在花旗银行。那我们在美国，我们把钱也存在花旗银行。有人在徽州，他也把它存到花旗银行。但是不管谁去存，如果是同一个账户的话，你那个钱你都可以随时拿来用啊。所以你就越喜欢看，不管你今天是赛事第二、赛事第三，你去 deposit 我都很高兴啊，因为我钱多了嘛。那赛事也会很高兴说，没有错啊，你是在徽州，可是你 deposit 我赛事第二也可以拿到钱啊。
是是是，我比较希望的是，您在银行存钱，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到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心里有富足的心态的话，其实任何人在银行存的钱都是我们能够用的钱。也就是说，你们发现在任何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论多景气或者多不景气，都有人赚到钱。对，那这些人他为什么赚到钱？就是陶朱公，他不管走到哪里，他散尽家财，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敢呢？他说，没关系，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赚钱，因为我已经知道赚钱的法则是什么了。其实就是人家需要的，你给人家，人家需要的，你就会赚到钱嘛。那同样的，其实学赛斯的好处其实就是说，体会到，我觉得您以前讲的一句话很感动我，就是说对人的善意有一个绝对的信任。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想当好人，可是你当开始怀疑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怀疑了，然后你会把他最不好的那个面相呢，你把它勾引出来，把它引出来，
等于是你去自找麻烦，鸡蛋里面挑骨头，或者是
对，那其实对你来讲也不见得好。
没错，
可是如果说他被你欣赏了，他无论如何他会很高兴，他同时也会欣赏你的。
没错，而且人很奇怪啊，如果说比方说我儿子说我好，我就会更想对他好。如果我儿子一直说我不好，我今天可能就火大，我今晚就不烧饭，那倒霉的还是他，对不对？
是啊，这个观念当然就是你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说真的来这个世间就只有写一个东西啦，就是学习那种爱的表现，就是爱，就是这么一个词。你对任何人有更大的包容，然后对事情有更大的不同的接受跟看法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欣赏对方，欣赏自己，然后欣赏所过的每一个片刻，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爱的心态它就会创造一个爱的环境嘛，那么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是，
对，就算你也有困难，你还是带着爱。
是，
所以我蛮欣赏，我之前呢，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像有时候跟牧师去处理一些严重的事件有时候我牧师是没有错的，他是讲说神就是爱什么之类的，可是真的碰到事情的话，他就会想叫警察。我说牧师啊，一切的答案都是爱。
要学那个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位神父，他之所以能够改变上万强的生命，不是因为他把他交给了警察，而是因为他告诉警察，那是我送给他的。这种感动的力量能够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情态。
对，就是一种我想，
所以说对人的善意要有绝对的信任。
我之前曾经讲过一种说法，我说我在看灵魂永生从头到尾我都看到四个字，
是
叫做情感深度。
是，
既然我们是借着我们的身体，借着很多事件，那难道我们不是在体验那个情感的深度吗？可能有些情感是深，有的情感是浅，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是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的环境，借着很多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在体验我们的情感深度。那我们会说我们会帮别人处理一些关系问题，可是真正碰到我们自己的关系问题，它才是真正你要去体验的那个情感深度。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要教别人，其实是要教自己啦。有时候你是当大师，可是自己的这个情感是没有出来。假如你没有爱，你有再多钱没有用，假如你没有爱那么你都会说都没有用，因为真正来讲的话，是你用什么心情去看这个世界，你的眼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带着爱去看这个世间，那么其实世间也会用爱来回应你啦。好，那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法则。那这个东西呢，它真的不是道德，而是由衷由内心里面涌出来的那种，我 我们说的情感的深度。如果你把情感深度当作是一个主轴，你去看所有的赛事书，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像如果你用创造这个角度去看个人实际上本质，你会完全看到赛事的不同的论点。如果你只是在看赛事的内容，那么你当然会以为他在 说某些东西。可是如果你用创造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他每个地方都在教导你，你怎么样去做最好的创造。
其实情感深度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的一切都跟我们的情感深度有关。
对，也就是我们的情感状态。
对，
我们每次都在处理我们的情感状态。那有某些情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过不去，比如说我们小气。那小气的部分呢，当有一天你一旦解决了以后，这个部分解决以后呢，常常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在的那个本质，把这个 issue 这个这个难题呢就去掉了。
是，
好，所以难道我们不是在学爱吗？真的是在学习爱啊。
是，
对啊。
所以很美啊，就是说学赛斯能够让我们对生命有绝对的信心，这一点真的很美。
是，那我觉得说去看这个我们说未来的赛斯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我们说的最后我们讨论那个自由跟孤独的那个概念，那个可以 totally 我们说得到一个终极的关怀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不同的部分而已。
是，
你就不必要让自己会绝对的好或绝对的怎么样啊？你会
都没关系，都很好。
也不是说都很好这种角度，而是说其实你要表现到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在你那个位置是最好的。
是。
可
是像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没有找到最好的位置的话，你在什么位置其实都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正是因为你现在找不到，才帮助你将来知道什么是你不要的，什么是你找不到的时候的痛苦。 是这些痛苦引领你走到你将来的大快乐。
是，没错。
所以任何当下的发生都是当时最好的安排。
亦好亦好，
妙哉妙哉。非常感谢 Charles 老师今天给我们上这节精彩的课程。
一好一好。OK,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祝福您。
OK, 拜拜。